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与你一同聚会，希望你常常受到鼓励与启发。谢谢您的收看，谢谢您来聚会，一起认真宣告：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世代的祝福。我们所做的决定不仅影响自己的人生，也影响子孙后代。你的生活方式能使儿女活得更精神，或者使他们更艰难。你能成为协助他们做大事的踏脚石，或是阻碍他们的绊脚石。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影响别人。你如今所经历的祝福和恩惠，并不是只因你而起，而是在你之前的人撒了种，你才能蒙福。祷告的母亲尊荣上帝的祖父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先祖，他们付出侍奉上帝，如今你收获了他们撒种的果实，就像正面的影响一样，负面的也会世代相传。引证愤怒、忧郁不都是从你开始，好消息是你能终止它，终止负面影响，使家族走入新轨道。你能开展祝福，你能开展自由，你能开展健全，你能开展得胜。当你做出尊荣上帝的决定，你对人慷慨又忠心，你的人生不仅会变得更满足更充实，而且你的忠诚，你的顺从所带来的祝福也会归于儿女、孙儿女和后代子孙的身上。既然负面的事能代代相传，更何况是祝福呢？我们常常听人提到累代的咒诅，但也有所谓的世代的祝福。上帝正在记录你所做的每件善事，大可苦读时却饶恕对方，没有人称赞你时依然尽心竭力去做。这一切不会被上帝忽视，却会累积怜悯、恩惠、祝福到你家族账户中。还没有生到世上来的孙子，你不可能见到的后代子孙，会因你的缘故一出生就领受上帝的赐福。他们会蒙恩，原因却和他们自己无关，而是因你开启了世代的祝福。你做出正确选择，你戒掉隐僻，抵挡那临到的试探，做大胆的祷告，你不仅会看到上帝带你到超乎梦想的境界，而且许多代以后，你的家族也会活在祝福中，你的后代将因你而经历恩惠与得胜。这的确挑战我们致力活出信心，活出卓越，活出慷慨的生命。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后代兴盛的踏脚石，而不是绊脚石。儿女的挑战已经够多了，我们别成为他们的累赘。希望他们回顾往事时会说，这位使我走得更远，那位把家族带到新高度，因为他们上帝大大赐福我。创世纪14章记载，亚伯拉罕得知侄子罗德和他所有的仆人都被这些盗匪掳走，亚伯拉罕就招聚人马去救罗德，他们一路追赶，半夜时从不同方向发动攻击，不仅救出罗德和他的家人夺回财产，也从仇敌手中收取掳物，获得极大的胜利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大祭司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，向他道贺。20节说，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11奉献收入的10%。亚伯拉罕不必这样做，当时没有这规条，但他乐于奉献，知道各样美善赏赐都来自上帝。乐于慷慨奉献这件事本身就很不错，但它的意义不止这样。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名叫以撒，以撒有个儿子名叫雅各，雅各有个儿子名叫利未，利未是亚伯拉罕的第四代子孙。希伯来书7章写道，利未借着曾祖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11奉献，虽然利未还没有出世，但当亚伯拉罕把11给麦基洗德时，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意思是亚伯拉罕献上11 尊荣上帝就好比是曾孙立位在十一奉献，尽管亚伯拉罕从未见过立位，立位出生的时候就因先祖的缘故而蒙福，他生而蒙恩，因为他的曾祖父慷慨奉献，因为先祖的缘故他有了这样的优势，他的祖先开启了世代的祝福。亚伯拉罕奉献时不仅自己蒙福蒙恩，他因着顺从而得的福也归在立位的账上。四代以后，上帝对立位说，我仍纪念你曾祖父所行的善，我仍纪念他怎样服侍我，怎样慷慨付出，如今我要因他的缘故赐福你。马拉基书三章写道，当你十一奉献慷慨付出，把上帝摆第一，他必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这不仅代表你会有满意的福，也意味着你这一代无法容纳，这祝福将永留到下一代，在下一代，因为你尊荣上帝，在艰难中仍做对的事，因为你付出牺牲自己，上帝就把这一切记在你的账上和你后代的账上，是无处可容的祝福。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五节形容为，我的福杯满溢，不仅使我丰富昌盛，也延及我的儿女，延及我的孙儿女，他们因你的缘故生而蒙福，你开始了恩惠，开始了自由和昌盛的祝福，你所做的每个正确决定都会归在你后代的账上，别放弃做正确的事情，继续尊荣上帝，继续奉献，继续做正确选择，你正在积蓄祝福，积蓄怜悯，积蓄恩典。我能见证，我不是靠自己才有今天，而是前面几代的人尊荣上帝。我外婆就是妈妈的母亲，她是敬虔妇人，蛮有良善爱心，总是为我祷告。她丈夫就是我外公，常常奉献，以助人为人生目标。她的出身十分贫寒，八岁时父亲去世，收留她的人没有善待她，但她从不抱怨，她勤劳努力，在备战的炼油厂忠心工作一辈子，从来没有缺席。退休以后，他会在周间去教会做修缮。我常见他在移动式房屋下面修水电，做修缮的工作。他96岁去世，他去世后，我们找到一个笔记本，是他手写的主笔奉献记录，上面有日期、奉献的金额和奉献给哪里。30美元给湖木教会，20美元给中央浸信会，12美元给建堂基金，几十年的捐赠都详细记录。难怪我这样蒙福，难怪我享有不是我建造的房屋，不是我栽种的葡萄园，因为我前代的人尊荣上帝。现在我能蒙福，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。我祖父无法容纳全部的福，他那一代人无法容纳上帝的作为，他的福杯满溢，延及我这一代。事实摆在眼前，当你忠心慷慨奉献，把上帝摆第一，你就开始了你无法容纳的福。上帝的心意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，他的赐福不受限于你这一代，也会传递给未来的后代子孙。外公去世前不久，某天晚上他来我们家吃晚饭，当时我和师母婚后几年，住在我们刚盖好的两层楼房子。他看看四周，很难相信这是我们的房子。1930年代，他用2700美元盖自己的房子。夫妻住了一辈子，房子非常舒适，但是很小。他好惊讶，我们竟然住两层楼，房间怎么那样多？有一次，他走到后窗，看着我们的车库，车库与房子分开，相距约6公尺。他问约尔，谁住在那里？我笑了笑说，外公，那是车库，是房子的一部分。他说，你说什么？约尔，那个房子也是你的。当你开创祝福，结果就会这样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孙儿女，将领受上帝的赐福，恩惠有影响力，超乎你的梦想。你无法容纳的福将满溢到他们生命中。容我告诉你，这世代的祝福何等强大。立位曾经犯下大错， 他妹妹被一个名叫事件的人侵犯，事件住在另一城市。利卫非常生气，他想要报复，他不顾父亲的劝告，喊兄弟去杀了那城市的所有男人。这让他的父亲雅各很生气。多年以后，雅各在去世前，他每对利卫宣告祝福，反而宣告咒诅。他说，因你脾气暴躁，流许多人的血，你和你的后裔将永远受咒诅，将会过艰难繁重的生活。利卫看来已经失去祝福，因错误的选择而失去恩惠。但多年后，摩西从上帝领受十诫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下山途中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，大肆宴乐，放纵不羁。摩西很生气，大喊着，谁站在主这边？意思是谁愿意站在对的这一边，谁愿意尊荣上帝。圣经记载，利卫的子孙挺身而出说，我们站在耶和华这边。先祖雅各因利卫犯下大错，曾宣告咒诅在利卫和后代身上，你会以为从此他们困难重重，再也难以翻身。但在五个世代之前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尊荣上帝，他的付出与他的牺牲，那一切都记在子孙的账上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将成为祭司，拥有最崇高的地位。在创世纪里，他们受祖父雅各祝祖，但在利未记中，利未人是最蒙祝福、最受敬重的支派。这世代相传的福将撤销你所犯下的错，也将取代那些关于你的负面宣告。它会使你走上蒙福的路，领受无法拦阻的恩惠。接下来几世代，因着你开启的世代之福，你的家族将经历上帝的美善，超乎想象之外，领受不配得的恩惠，犯错时依然蒙怜悯。或许你的儿女、孙儿女走偏了路，家中成员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别担心，他们会回转。圣经谈到，你可以积存怜悯给你的儿女和后代的子孙，因为你做对的事，怜悯就存入你的家族账户。每当你在诗班唱诗，在儿童事工服侍，照顾那位年长的邻居，就是在积存怜悯。当你在职场多走一里路，不顺遂时仍有良好心态，不随心所欲的消费，却愿意拿那笔钱来奉献。这些事上帝都看见了，你不仅会看到收获，也在积存怜悯。大卫离世23年以后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位。所罗门做出错误决定，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也敬拜他们的偶像。他很清楚原则，却不再警醒。所罗门的王位原本可能到此为止，但上帝在列王记上说，所罗门，通常我不会再把国位给你，你在我眼中做错了事，然而我不会这样做，这是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。大卫开创了世代祝福，甚至在去世以后，他的后代仍活在这福中，他们因大卫的敬虔而蒙怜悯。大卫离世305年，八个世代之后，他的后裔仍然在位作王，就是西西家王。这时耶路撒冷被大军围困，围在旦夕。西西家看似走到尽头没有出路，但上帝派一位天使除灭185,000敌军。短短一瞬间，敌军就战败，西西家的性命得以保全。他一定会问上帝，我做了什么才能蒙受这样的恩惠，这样的保守？上帝说，西西家，不是你有什么功德，而是你的祖先中有个叫大卫的人，他以生命尊荣我，开始了世代祝福，也积存怜悯，所以在305年后，你才会活在恩惠、保守和祝福中，这都是他为你积存的。你的后代将有些人因你开始了世代祝福而领受上帝怜悯，你就像大卫，你尊荣上帝，他看见你做对的事，看见你刻意善待那位朋友，看见你努力抵挡试探，看见你每天早起感谢他，所以他不仅会赐福你，并且这福你将没有办法容纳，而会满意到你的儿女， 你的孙儿女和你的后代子孙，他们会因为你的缘故生而蒙福，他们出生就蒙恩，因你慷慨奉献；出生就蒙怜悯，因你怜悯人；出生就蒙福，因你忠心服侍上帝。某次聚会后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在20岁出头时迷失了人生方向，他很灰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某晚，他在市区漫无目的地行走，我父亲要去参加一个活动，看见他在街的对面，父亲内心充满同情，于是走过去和他交谈。父亲告诉他，上帝对他有个计划，在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仍能实现，他有光明的未来。这个人仿佛大梦初醒，开始重燃热情，重拾目标。我父亲给他一张100元大钞，拥抱他之后才离开。那位年轻人哭了，他说那是他生命的转捩点。他重新站起来，重返校园，完成了大学教育，后来读医学院，最终成为外科医生。如今他非常成功，是该领域的领袖。他说，约尔，我没机会感谢你父亲，但至少我能谢谢你。他给我一张支票奉献给事工，比当年我父亲给他的100元多出很多倍。多少次回顾时，我忍不住说，谢谢爸爸，你使我精神许多，谢谢外公，你的牺牲使我大步跃进，谢谢外婆，谢谢母亲，你们的祷告爱奉献将我推进我靠自己到不了的境界。有许多人将祝福归在我的账上，跟我自己的努力无关，如今我要确保这祝福不断延续。我绝不能妥协，贪图安逸生活，我不要自私的活着，只想到自己，我不要平庸，我要追求卓越，我不要满足于现况，而要有远大信念，我要勇敢向前进。我的人生要成为后代的祝福，我的儿女孙儿女有一天回顾时会说，我活得更好是因为约尔，他慷慨奉献，追求卓越，忠心跟随，设立了新标准。这应当挑战我们尽力做到最好，不因任何琐事而分心，轻易发怒，想要寻隙报复，容易妥协，在同样的试探中跌倒，活得平庸。我不想活出最好，约尔，我累了，不要开展祝福，让人生有意义。你正在影响未来的世代，你能传承祝福、恩惠、慷慨、忠心，或者也能传下不健全、苦读以及平庸。或许前人传给你的是这些，或许你的人生账户没太多美好的传承，但这表示世代的祝福要由你开创，恩惠与自由将从你开始。上帝指望你提高标准，把家族带到新的水准。圣经记载，以撒的妻子利百加非常不诚实，他操纵他的孩子，让儿子雅各穿哥哥以扫的衣服，欺骗他们的父亲，他欺骗丈夫以达目的。他儿子雅各和他一样，常常欺骗人，不诚实。他骗取了哥哥的长子名分。雅各的舅舅拉班也有同样的问题，他欺骗了雅各，这就是所谓的欺骗的灵，一代又一代传递下来。母亲有这问题，儿子和舅舅也有，绝非巧合。他会继续传承，直到有人下定决心开创世代的祝福。不要再把不健全、引证、苦读传承下去。到最后，雅各厌倦了这种生活方式，他一生都在欺骗人、说假话、做人不诚实。现在他想洗心革面，他走到西边单独面对上帝。当晚有天使造访，对他说，上帝要为你改名，你不再叫雅各，你的新名为以色列，就是上帝的王子。他离开时拥有崭新的心态和热忱，要做对的事。他知道必须请求哥哥以扫饶恕，他们已经疏远多年。当雅各窃取了长子名分，以扫极其愤怒，雅各只得亡命天涯。许多年以后，这时雅各想回家，但他必须经过以扫所拥有的土地。 雅各派信差带着礼物去问以扫愿不愿意见他。以扫同意了，带着400手下前来见他。这一刻终于来到。雅各看到以扫带人前来，他即将见到哥哥，见到这位原本拥有双份产业被他窃取名分的哥哥，他的肾上腺素一定在喷发，极其紧张，不知道以扫会如何回应。雅各让人把家人带到旁边，包括他的小儿子约瑟。年幼的约瑟看这一幕正在进行，他一定听说过父亲如何欺骗伯父，以扫如何发怒与他们断绝来往。你能想象小约瑟多么害怕？以扫还离他几百公尺，雅各就谦卑伏伏在地七次。以扫向他跑过来，雅各想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当以扫到他面前，却抓住雅各拥抱他。圣经记载，他展开双臂环抱雅各，与他亲吻，两人都哭了。我能想象以扫看过去问，这些人是谁？雅各说，我的家人。这小男孩是谁？我儿子约瑟，你的侄子。我能想象以扫走过去拥抱小约瑟。雅各以为会有纷争和争执，结果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恩慈与难以置信的怜悯。时光飞逝，许多年以后，这位小约瑟已经成年，他遭到哥哥们出卖，被卖为奴隶，蒙受冤屈，下在监里。13年以后，他沉冤得雪，并且受到拔擢，身为埃及宰相。当地发生大饥荒时，因着约瑟生命中的福分，他以大智慧帮助埃及人储存粮食，所以不致缺乏。有一天，当年把约瑟丢入深坑的哥哥们前来王宫买粮食，约瑟出来会面，他们却没认出他，双方已经多年不见。他们向约瑟谦卑伏伏在地表示恭敬。突然间，约瑟脑海中浮现小时候的一幕，他看见父亲向以扫伏伏在地，同样的情景上演，但这次他不是那个小男孩，而是处于以扫的位置。他想起以扫如何怜悯他的父亲，如何以恩慈和尊重对待他们。约瑟看着哥哥们，这时他大可报复，以牙还牙，他却待他们如同当年以扫待他父亲。圣经记载，他展开双臂搂着哥哥们，拥抱他们，亲吻他们。请注意传承下来什么？怜悯、宽恕、仁慈。如果以扫当年毫不留情报复雅各，现在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如果传承下来的是愤怒、苦毒、不健全，约瑟可能也会这样回应，然后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。重点是什么？以扫开始了世代祝福。以扫说，我不想活在愤怒中，活在冒犯、报复当中，我要活出怜悯，为我的家人、儿女、侄子树立典范，传承慈爱、仁慈、宽恕。或许你有充分的理由活在愤怒、被冒犯、不健全中，这是你看到的模式，你曾受到挫待，但你能做以扫，带你家族走新的路。你的决定将影响到未来的世代，家族中只需要有人开创祝福、开创宽恕、开创自由和卓越就行了，何不由你开始呢？你会听见这信息，是因为你蒙召要帮助你的家族有所提升。让我们开始传承美好，如同亚伯拉罕，让我们传承慷慨，让后代子孙活得清神点，如同以扫，让我们破除累代的咒诅，开始世代的祝福，把美福存入子孙的账户。你如果这样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不仅会得着提升，经历上帝的恩惠，也会如同立位，你的儿女以及后代子孙都将领受祝福，他们将会生而蒙福。因着你的忠心，他们将走得更远，成就也会更大，成为他们受造该有的样式。奉耶稣的名。 你如果有领受，请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 Discover the Channel